大家好，今天我们接着来聊国际贸易和世界经济的重塑。这两年有一个概念很流行，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叫做大重置 The Great Reset。 它是2020年世界经济论坛上提出的一项倡议，所关注的是新冠疫情之后的全球重建。宣称的目标呢，是要堵上一个重要的漏洞，就是像新冠疫情这种突发性的全球灾难造成全球经济停摆这种事情，今后不能让它再发生了。不过很奇妙的是啊，这个概念提出不久之后，就成了全世界最流行的阴谋论概念。首先呢，是由于人们对新冠病毒这个事情怎么来的就充满了怀疑啊。一个重要的假说是认为它起源于实验室。其实啊，这个猜测已经不是阴谋论了，因为美国的联邦调查局 FBI、中情局 CIA 和能源部都倾向于这种观点。也就是说，新冠病毒它是一个人造的灾难。那紧接着随着新冠大流行而来的大重置啊，主张这个全世界的投资和分配关系要做大的调整啊，要做社会的大的改造，以预防未来同样灾难发生。那听起来就很让人生疑了。声称是防范未来灾难的冲击，但是听起来很像是借制造危机来夺权的议程。另外，大重置自己的一些宣传方式也很让人生疑。比如他的一段宣传片里面就说，你将一无所有但会非常快乐。他描绘的是2030年共享经济的前景和所谓租赁之下的人们的生活。也就是说，你不再需要拥有一些重要的财产了，像住房、汽车啊，你都不再需要有了，因为你可以在 Airbnb 这样的网络平台上租赁别人的闲置资源啊。这种网络工具呢，就把社会资源整合在一起，重新分配了。另外呢，这个社会对你方方面面的需求也都有照顾，所以你不再需要拥有个人财富，但是你仍然可以无牵无挂，生活得很快乐。这听起来就非常接近早期的乌托邦宣传了。只是加进了最新的赛博元素，强调了科技引导下的自愿性。另外，像比尔盖茨这样的精英也非常活跃啊，他多次呼吁建立全球化的监管机构来应对一些跨国的挑战，比如气候变迁还有传染病。他名下的比尔盖茨基金会也大力资助这种项目。而且比尔盖茨和世界经济论坛渊源很深，他是这个论坛的一个重要参与者和支持者，虽然他并不是最大的金主，但是他深度参与发挥的作用比金主还要大。那么人们就非常容易把大重置这种议题和比尔盖茨一贯宣扬的打造全球政府这个目标联系起来。打造全球政府嘛，就要拿走一部分属于主权国家的权利啊，也要拿走一部分的私人财产权。那么这就引起了许许多多反共产主义、反乌托邦人士的高度警觉。这个大重置的议程啊，目前它主要发生在西方国家，在中国人头脑中主要还是个概念。生活在海外的华人观众应该还记得，从2020年到2022年，许多国家流行的那个疫苗证书制度吧。如果你没有打两针疫苗，你的手机上没有这个政府发的证书，你坐飞机坐不了，去餐馆、去很多公共场所也去不了。在中国呢，疫情期间的一个经典画面，就是一位大白走在前面，领着一大群人啊，有成百上千人赶赴方舱医院，趋之如犬羊。在中国这儿呢，是通过又一次危机恐吓，强化了社会的服从性；而在西方呢，则是通过疫苗证书这个东西来强化社会的服从性。这个东西是许许多多人之前没有经历过的。所以呢，也被视作对个人自由的空前挑战，尤其是在北美这边啊，是遇到了很大反弹。客观的说啊，这个疫情的确赋予了政府前所未有的权利，最起码啊，在西方这边是做成了一件事情，就是给人们套上电子枷锁，这个疫苗证书是电子版的嘛。于是很自然的，其他电子枷锁也接踵而来，有数字货币的发行，以及现在正在讨论的对于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的监管。于是大重置这个议题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高。这个大重置的倡议也包括了国际贸易的内容，主张贸易政策和能源政策挂钩啊，怎么个挂钩法呢？就是以这个碳税来代替过去的主权关税，要追踪不同国家生产产品的碳足迹，那些耗能高、碳排放大的国家，他们生产的产品呢，今后就要被征收比较高额的碳税，以这个来代替过去的关税。那么请问，谁来制定标准，谁来追踪所谓的碳足迹呢？那当然就得有一个跨国机构来主导，最起码在开始阶段，他得提供标准，提供咨询吧。 所以这个倡议的本身就是在为跨国的超主权机构赋能啊，得为他找理由给他赋予权利。同时大重置又倡议数据的跨境流动也要采取同一标准同一格式，说这样能够提高效率。那当然谁来制定标准谁来监管又是在为超主权机构拿到权利提供理由。听起来啊，这个全球化治理的倡议能够增进国家间的公平，对于中国这样的低人权又是资源耗费非常严重的国家应该是不利的。但实际上大重置倡议的兴起对于中共又是超级有利的，而且他也积极参与，这是为什么呢？原因就是在于这个赋能的过程。发达的民主国家啊，多数呢是受到自己国内福利体系的拖累，他拿不出什么钱来支持这种跨国的超主权机构，要维持这些机构的日常开销就更加困难。而且这些国家也早已经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分权的联邦治理结构，而且各个层级都有不同党派的竞争，所以让这些国家要加入一个超主权机构，要投入到一项跨国运动当中，那个立法的过程就相对冗长。因为要认可国际条约是需要得到国家立法层面批准的，它和国内立法程序是一样的，越是重要的国际条约，那当然讨论决策的过程就越会冗长。但是所有这一切问题对于中共来讲都不是问题，它恰好可以不受所有这些条件的限制。首先习近平手上就握着空白支票簿啊，那个金额他愿意填多少就填多少，他只要一句集中力量办大事啊，谋什么国家的百年大计千年大计就可以交代过去了。那么在跨国机构的早期筹备阶段，他就能够使劲往里面砸钱，在制定机构的章程方面啊，谁砸钱多谁就有话语权嘛。同时在提名机构的下属各个部门负责人方面他也有重大的影响力。另外中国这样的国家要批准条约也没有民主国家那么复杂的程序啊，没有种种掣肘，这个星期领导人签字，下个星期人大就可以通过。所以这就让这一类跨国治理机构从它一开始就非常容易受到强大的专制政府的操控，而且中共也一直不遗余力在这么做，因为它几乎达成了和战争同样的目标。战争的目的无非也就是赢得国际间的支配权嘛，削弱别的国家主权，让别的国家听命于自己。那你控制这种跨国治理机构效果是一样的，各个国家把自己的一部分主权交给这个机构来行使，那你控制了这个机构，事实上也就成了国际盟主，成了老大嘛。因此这个大重置倡议虽然是西方左派精英提出来的，却得到了中共的大力参与和支持，双方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汇成了一股强大的时代潮流，这就是原因所在。所以大家也就不会觉得奇怪，中国的经济增长本来是高度依赖化石能源的，为什么从2022年起反而提出了非常激进的减排目标，说2030年要达到碳排峰，也就是碳排放量达到峰值，然后逐年下降，2060年达到碳中和，也就是碳的净排放量归零，排出去的二氧化碳和抓回来的大体上要抵消平衡，那个时候中国号称刚刚达成了脱贫的目标，但是按照李克强的那个说法，月均收入在1000元及以下的人，还有6亿人这么多呢，实际上离达成脱贫还非常遥远。但是马上就提出了这么激进的减排目标，比很多富裕国家的目标还要激进，为什么呀？就是为了在未来的绿色权力争夺战当中占据制高点。那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的确，中共也付出了经济代价，比如北方冬天取暖推进那个煤改气工程，过去是烧煤饼，现在改烧天然气，当然还不只是烧天然气那么简单，你整套设备都要改，投资也不菲，从而就传出了过去这个冬天河北很多村镇人们本来收入就下降了，支付不起昂贵的燃气费，又挨冷受冻的消息，还有许许多多高耗能企业被不时的关停限产，导致失业情况更加严重，尤其加剧了北方民生的艰难。按照一些媒体的估计啊，早在2017年，中国为了所谓治理污染的问题，导致临时性被关停的工厂就高达 40%， 一年之内甚至有超过8万家工厂因为这个排放污染物超标受到了犯罪指控。所以减排这个事情在习近平那里的确是认真的，它涉及到了未来世界权力的分配，在抓权这个目标上，中共和西方左派的确是高度一致的。有了中国这个碳排放量大国的权力配合，那确实也为西方左派的绿色叙事提供了强大支持啊！你看连中国都配合了，他会和别的国家政府说你们还好意思不动吗？ 同时在未来的这个跨国的超主权机构的构建上，中国也的确在组织和资金两方面都出了大力。那怎么个出力法呢？这就非常具体了。比如在一带一路这个框架内，中国就成立了绿色发展国际联盟，它是由中国的生态环境部和参与了一带一路国家共同发起的。目前啊，这个联盟的成员国也不少，有150个呢。这是中共非常实际的一步摸索跨国治理的方式。它这种推进方式对中共来讲啊，也的确非常有便利，因为它直接和大型的基建项目挂钩。中共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的项目就直接把这个国际绿色联盟给塞进去，你拿中国的钱你就要加入这个联盟，于是中国的环保标准也就跟着基建合同跟着贷款合同一起去了那些国家。那么在这些国家未来的公共政策里面和环保有关的这一部分呢，那就很自然跟着北京的指挥棒转了嘛。这是非常典型的植入性营销啊！中国靠着一带一路其实已经搞出了自己的一个影响力圈子，未来如果要成立更加全球性的有代表性的跨国环保管理机构呢，中共已经有了一个自己的圈子，它就可以所谓贡献中国方案，自然就举足轻重了。它在制定未来国际机构的章程方面很自然就有很强的发言权，那那个时候习总书记就可以以全球的名义，以人类的名义来说自己想说的话，为全球指明方向了。那当然这个构想要成功，它本身得建立在一带一路成功的基础上。那随着一带一路自己的烂尾啊，大量投资黄掉了，而且沿线国家纷纷政治变天，退出了这个一带一路体系，那么依附着一带一路绿色夺权的计划自然也就烂尾了。另外与此同时，在联合国的环保机制当中，中共也是非常用心的，实力的抓手就是联合国的生态多样化国际公约。这个公约有190个缔约国，是一个代表性非常广泛的合作机制。这个公约的缔约国啊，有一个大会啊，于是就成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沟通平台，也是谈判平台。缔约国呢，就是通过这个平台来彼此谈判，就环保方面达成合作。终于在2021年，中共抓住了一次机会，成为了这个缔约国第15次大会的主席国啊。通过这个身份，中共协调召开了两次会议，一次是在昆明，一次在蒙特利尔。而且通过这次机会啊，中共成立了一个昆明生物多样化基金，提供了 2.3 亿美元的启动资金，这是中共取得的又一个重大进展。有了基金，自然就要有管理基金的机构嘛。目前是中共政府的生态环境部和联合国的对口机构共同成立的基金理事会。这个基金的用途呢，就是支援各个成员国的生态保护项目，首先是倾向于穷国和小国，理由是这些国家的生态环境比较脆弱，而且政府也没有什么钱，那就只能靠国际援助。给钱的程序呢，就是这些国家向基金会提出项目申请书，基金会的理事会审核批准以后再放款，截至到目前已经资助了9个小额项目。对于中共来讲啊，也就是借助了联合国生态公约这个壳，实际参与到了全球治理中去了啊！你看，他既当了金主，拿住了这个国际机构的钱袋子，又实际加入了理事会，参与到了项目的实际运作，既有钱又有经验，多好啊！试点个几回以后，只要为这个基金再增加一些钱，那当然能做的事情就更多了，未来的话语权就更重了，这是非常清晰的一条拿到权力的路径。中共还有一步重要进展，就是和欧盟达成了中欧绿色伙伴关系。那这一部分就是直接和欧洲左派精英对接了。怎么对接呢？在欧洲这边有一套自己的绿色治理计划，叫做欧盟绿色协议。而中共呢，它也有一套绿色经济计划啊，就是那个双碳目标，2030年碳排峰，再到2060年碳中和。而且中国的15五规划当中也有一部分绿色经济的内容。所以这个中欧绿色伙伴关系就是把各自的计划给连通起来，标准一致，政策互通。中欧在这个领域的对话在2025年已经进行到第六轮了，而且这个对话还不是空对空，不是泛泛的，内容非常具体啊，比如具体到双方承诺共同推进风能和太阳能的扩散，但是欧洲这边绿能设备的制造成本比较高，那当然新技术推广遇到的阻力就比较大，所以中欧这个对话谈好之后，压力就会被传递给欧盟贸易委员会。 那就得向中国的绿能设备开放市场嘛，得这些设备进来，那么某某年啊，这个绿色能源占到能源总消费的那个比例目标才能够达到。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呢，当然就要压制本土业者要求保护的声音了。此外，还有中欧双方技术标准方面的交流，比如控制碳排放政策到底有没有达到效果，那双方就要分享监测报告嘛。还有这个控制碳排放的政策怎么样落实到底，那双方还要交流怎么样去考核企业。另外呢，造成温室效应的排放源这些年是不是有变化呀？过去主要是烧煤，那现在甲烷燃料所占的比例上升了，什么天然气呀、煤层气这些东西，那么这一类燃料的排放标准是不是也要更加精细的制定呢？双方就要就这些事情相磋商。还有更加实在的钱方面的交流，中欧双方制定了可持续金融分类目录，而且还彼此交流对这个目录的更新。这个目录是干什么的啊？它最主要的目的是规定了什么样的项目可以被定义为绿色啊，从而这样的企业就能够拿到绿色项目的贷款优惠还有发债的优惠。那中欧在这个目录上彼此达成一致，也就便于未来各自的绿能企业去对方那边市场融资啊。当然很现实来讲，就是中国的绿能企业去欧洲发债。所以从这些领域看啊，中共这些年真的没有闲着，在绿色能源还有相关的产业还有绿色外交方面全线出击。过去有句话啊，说一部分国民党人是蓝皮红心，指他们心向中共，那么在这个绿色的故事当中呢，中共就是绿皮红心，关键是要争夺未来绿色叙事的主导权，占据未来世界权力分配的制高点。大家看上面讲的那几条线索啊，几乎是覆盖了中共力量所涉及的各个领域，那基本上是权力的游戏里面啥招都用上了。你看有借一带一路开发的部分，那这部分的影响对象是发展中国家，是中国要去投资的国家，就直接把自己的绿色标准植入到这些国家中去，那未来这些国家就是中共的铁票仓了啊。同时呢，还附体联合国有办绿色基金的这一部分，对象是联合国援助的小国，是以控制联合国生态公约这个壳的方式来达成影响。更进一步还有中欧的直接合作和欧洲政府在这方面达成联盟，几条线齐头并进。如果没有川普的第二次当选啊，假如苍天再借习主席十年，没准这事儿真能让他办成了。川普还真的是个混沌破坏神，他一上任把所有这些事儿都搅黄了。川普两个任期的既定政策都是要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他认为这个条约就是套在美国身上的枷锁。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它是一个汽车轮子上的国家，石油是整个国家的经济血液，如果把石油燃料当成未来要消灭的对象，那美国人的生活成本会极大上涨，那整个国家经济就解体了。根据标准普尔还有一些机构的测算啊，每加仑汽油价格上涨10美分就会从美国消费者兜里掏出123亿美元，而这部分钱呢是没有办法再用于其他消费的。如果原油的价格每桶上涨10美元，传导到最后的汽油零售价上，就会是每加仑汽油涨价25美分，那么对应着美国的 GDP 增速就会下降 0.2%、所以汽油价格和美国人的生活和美国经济就有这么大的关系。美国一旦退出了巴黎气候协定，那会对这个条约的推进产生极大的困扰。虽然不能说条约马上解体吧，最起码是目标无法达成了。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太重要了嘛，它是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如果没有它的参与，任何全球化治理的设想都没有办法实施，都是纸上谈兵。就从碳排放量这一件事来说，从历史积累的碳排放量来看呢，美国是第一大户。从18世纪中期的工业革命起算到现在啊，美国贡献了全球碳排放量的1/4。如果是年排放量呢，美国占的比例是 13% 到 15%。其实按照年排放量这个标准来看啊，美国并不是第一大户，第一大户目前是中国，占到了年碳排放量的 30%。但是美国的影响力是远远超出这个比值的。因为美国退出之后啊，美国企业的环保标准也会相应有所放松，那么和碳排放有关的税和非税成本就会大幅度下降。美国啊，这个巨人他的庞大产能就会立即得到释放，那不管是农产品还是工业制成品价格都会更低，这对全球贸易市场是一个巨大冲击，那立刻其他国家的同类产品就感受到压力了，他们就有很现实的压力，也放松环保标准，那个巴黎气候协定还怎么执行呢？ 非常现实的说，美国拥有非常丰富的页岩油和天然气资源，如果不再受那个碳配额的约束，美国热电厂产能全开，那么美国的工业用电价格会是全球最低的。而且这个低油价呢，也会让物流成本保持在全球低位，那这就会使得美国的钢铁、铝制品、化工制品以及工业品在全球市场上价格有非常强的侵略性。另外，美国在联邦政府层面对汽车的尾气排放制定了非常严格的标准，在美国每生产一辆汽车，直接的合规成本就有$1,000 到$2,000。另外，硬件和研发成本如果平摊到每辆车上是$2,000到$5,000。另外还要算上汽车生产厂商为了避开这部分成本，每年要把几十亿美元的投资转移到电动车领域。所以如果这个环保标准能够放宽一点，每辆车的售价在美国非常容易下降个上千美元。如果美国的汽车有这么强的价格竞争力，那么世界其他地方的汽车厂商就很难不跟进，很难不也跟着降低环保标准。所以以美国庞大的工业能力，对于绿色经济目标的打击是非常巨大的，那当然对于全球大重置的目标打击也是巨大的。所以大家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视川普为寇仇。川普的大嘴巴，他行事既霸道又乖张，这是表象啊，虽然也是一部分事实，但更关键的是他动到了很多人的命根子，是阻挠了这些人拿到世界的权柄，那当然也会让习主席非常火大。尽管川普一再讲习主席是他的好朋友，但他实际上却是习近平眼前最大的一块绊脚石。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分享到这儿，谢谢大家，咱们下回接着再聊。